敬拜的意义。那今天呢，这个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第二页，这是前面的一个封面，看后边一页，对，所以在这一段经文，这是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主耶稣呼召他最早的门徒。那么在门徒和耶稣的对话当中，耶稣问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要什么？这是主耶稣一语双关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主耶稣的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因为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这是两个新年之间再过一个礼拜，就是中国的新年啊。我们在阳历年和阴历年之间，我们敬拜聚集，所以呢，我就想，这是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主的这个问题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一年里边，在我们的人生这一生当中，我们所要的是什么？那么，在福音书里边，甚至包括《使徒行传》，我们看见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跟随他，那么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和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平原那些最早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区别呢，是我们跟随主，主是个灵。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完成他拯救的工作，他回到天父那里去，那么他差他的灵，就是圣灵保惠师来到地上。所以我们每一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的人，我们称作主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后世的门徒有主的灵住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肉身的主。主耶稣第一世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呼召的那些人见过他的面，那些人见过他肉身的面。那个时候听他讲道的人很多，但是主耶稣在这些人里面，他呼召了12个人跟随他，这就是后来的12个使徒。那么12个人是能够跟主朝夕相处的人，这12个人主对他们的影响很多。那么可是在这12个人里边呢，还有一个更小的一个范围，有一些圣经学者起了一个名字，说这叫做 inner circle， 是一个小圈子。主耶稣12个门徒是常常跟着他的12个门徒。那么在这12个门徒里边，从福音书里边我们看到至少有4个门徒是在很多其他的人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4个人跟主耶稣在一起。这4个人呢是2对兄弟，一个是这个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个呢是使徒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那么这4个人是常常跟随他的。主耶稣你看，他在当门徒的时候他有策略，他可以向很多人，他可以向成千成千的人讲道，那么但是呢他又拣选了12个人，这12个人他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在这12个人当中，那么还有跟他接触更多的人，主耶稣用这样的方法把他的生命传给他的门徒，那么再用他的门徒再把他的生命传给更多的人。那么所以我们读约翰，我们读这个4本福音书，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大量的主耶稣和他的门徒相处这样的记载。在这些记载里边，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下边一页，这个问题呢就是那些门徒，就是最早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的经历，我们从这些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你知道读圣经有不同的读法，我们第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看圣经里说了什么，我们比较注重在那些情节上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基督徒一生都要读圣经，在我们不断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有不同的重点，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达到不同的目标。 我曾经在几年前，我曾经在想操练祷告的问题。这个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学习祷告，以为祷告就是跟主说话，说话不需要别人教。可是到后来发现呢，如果要是这样自然的祷告，其实进步很慢。后来发现呢，就是祷告真的是需要学习。学习有什么样的方法呢？一种方法就是跟比你的生命更深更成熟的这样的信徒，你听他的祷告，你跟他学习祷告。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祷告的伟人，那么这些人呢，有幸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留下他们祷告的操练经历，所以他们写成书。那么当我们读这些祷告的书的时候，我们学习他们在祷告上他们所学到的功课。其实呢，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学习祷告的方法，这个学习祷告的方法就是从圣经里学习祷告。我记得我从那个时候呢，就从马太福音开始，我想这一遍读福音书呢，就是读祷告，看看主耶稣关于祷告他都说过什么，主耶稣祷告他都做什么。你知道这样的一种读法，这个虽然你读了好几遍，这个马太福音读过好多遍，但是当你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从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没有学到的功课，你就用一个特定的读经方法，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想看看那些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我们从他们跟随主耶稣的经历当中有哪些。我刚才说了，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可是我们和一世纪那些肉身见过主的那些门徒，我们有很多的不同。那么我们看看那些和我们不同的门徒，他们在和主的肉身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学习了什么，这些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功课，这个也是我们与主同行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前十八节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所以呢，他从创世开始讲起。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讲主耶稣就是道，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他是道。他说太初有道，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在最早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那里。那么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主耶稣就参与在这个创造当中，因为道就是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十八节的一个开头，完了之后他就进入他要讲的这样的叙事当中。那么首先的一个，他就是讲施洗约翰的见证，因为上帝差遣施洗约翰来到世上，是为了主耶稣的拯救和传福音的工作做预备的。所以呢，他从这个施洗约翰的预备开始讲起。那么施洗约翰的预备工作到一个地方就达到了高潮。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呢，第一，他把全国上下这些从皇宫到底层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注意力引到了他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他呼召他们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是他的第一步。第二步呢，他见证。当他成功的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他身上的时候，别人认为他就是上帝所应许要来救苦救难的那位弥赛亚。那么他明确的跟他们讲，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众先知所预言要来救世的那一位。那么他说那位要来的，他说他在我后边来，但是他在我的前面，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么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位要来的是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这是他预备工作的第二步。当大家的注意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开始见证那位要来的就是主耶稣。那么第三件事，就是这个预备工作的最高潮，就是主耶稣出现了。当众人来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在众人当中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的时候， 约翰就认出他来，因为上帝告诉他说，你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谁的身上，那个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所以他为主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的见证的最高潮就从他的口里发出来。他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那么这一位就是我要向你们见证的主耶稣。那么这是他的工作。那么当他这样的预备的工作做完了以后，接下来他就是他和门徒之间的互动。有一些人跟随他，这些人成了他的门徒。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就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我们读的第一句话叫做在次日，因为当约翰出现在众人的这个关注之下的时候，他开始在约旦河呼召别人悔改，给他们施洗，那是一次，那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就是次日，就是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洗礼，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称作次日。所以今天呢是再次日，当他给主耶稣施洗之后过了一天，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故事。那请大家这个字打的有点淡，不知道你们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请你们就打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读的今天要读的是35节到42节。如果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那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用的都是和合本圣经啊。在和合本圣经的体例当中，我们常常会遇见经文里边有注释，它后边加一个括号，括号里边有注释。这种注释有两种不同的注释，一种注释呢是字体和正文一边大的字体，这样的在括号里边的注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括号里边的字小一号，是用小字排出来的注释。这两种情形是不一样。在和合本的体例当中，如果括号里的注释是字号一边大的，这些是圣经原文里所有的，所以呢这个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是把它读出来。因为你发现英文的翻译它不是用括号，它一般用一个逗号，后边它排成是正文一样，所以在英文里边这些话都是读出来的。可是如果我们遇见小一号的字，括号里是小字的，那么这种注是译者，是圣经的译者加进去的注，或者是版本的注。他说在不同的版本里这个字有译文，有不同的文字，这个是给我们做版本介绍、版本注释的，这个不是在圣经的原文里边，所以这些不需要读。所以一般的习惯呢，就是在经文里出现括号，那是字体一边大的，这个是原作者的解释，所以我们一并把它读出来。这是一个插曲。那么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最早呼召了三个门徒，这里边首先遇到了两个，这两个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么一个交代了名字，他叫安德烈，另外一个没交代名字，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正常的推断，这些推断里边我们看出来 另外一个门徒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那么呼召了他们俩以后，这两个人跟主耶稣同住，出来以后，这个安德烈就立刻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就带着他的西门再去见耶稣。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主耶稣呼召了三个门徒，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记载。那么在这段叙事当中，它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那这一段的焦点问题是耶稣最早的门徒想要什么。因为主耶稣见了这两个最早的门徒，问了他们一句话，说你们要什么。那么这句话我刚才说是一语双关，我们一会儿再谈它表面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当有人问你想要什么，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打算，那要看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如果呢是眼前，那么你现在的打算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如果呢在一年的开始，像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这一月份的第三个主日刚好是在中国新年之前，那么在一个新年的时候，别人问你你有什么打算，他是要你一个这一年的打算，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你想在这一年里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可是在一个人思考人生的时候，或者在他人生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你想要什么，那个就是问你你这一生的目标是什么，你这一生你打算怎么过。所以呢，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最早的门徒，主耶稣问他们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些门徒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思考能够成为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生命，这就是他们被耶稣改变的生命，在圣经里成为启示，成为对我们生命的改变。那么这些早期的门徒他们想要什么呢？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在刚才的经文一开始的这几节里边，这三节里边说，在次日耶稣同两个不是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前三节的经文。在这三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他们想要的，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问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想要什么，这是这一段经文里边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呢，虽然耶稣还没有开始问他们这个问题，这里边已经表现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他们想要的是神的羔羊，就是他们的老师使徒约翰跟他们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他们想要的。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来分析在这里的对话。首先第一个，这两个人他们为什么跟随约翰？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两个人是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就是跟随约翰的人，所以呢约翰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也跟着师父一起也站在那里。那么他们为什么跟随约翰呢？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看下一页那个幻灯。那么为什么要跟随约翰？这里边没有向我们交代这两个人为什么去跟随约翰，但是我们根据当时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还有刚才我们回顾在读这一段经文之前前边那些叙述，我们基本上能够做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判断来回答这个问题。使徒约翰是受神的差遣，他来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他向大家做出一个简单的呼召，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一个简单的呼召，全以色列举国上下，从皇室皇宫里一直到底层，他们就都来到约旦河，来到约翰的面前，要接受他的洗礼。那么这两个人，今天跟约翰站在一起的这两个人，显然是那些来到约翰面前接受他洗礼的众人当中的两个。 那么这些众人为什么接受他的洗礼呢？这里边不得不说的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犹太民族一直在苦难当中，一直有人欺负他们，所以呢在他们那个艰难的生活当中，他们几代人，他们有好多代人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弥赛亚的盼望。这个什么叫弥赛亚的盼望呢？因为耶和华借着历代的先知向他的百姓传一个信息，他说我要差遣一位受膏者到你们那里去，把你们从苦难当中解救出来。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其实从摩西开始就预言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发生。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什么是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当中的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好像从前解释过，在这里再重复，这个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当中叫做受膏者。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他们有一种仪式，就是用香膏膏抹人的头。这个香膏呢，是用一般的是用非常贵重的植物熬炼而成的，一般呢是用橄榄油，用上等的橄榄油榨出油来，纯净的橄榄油，那么再调和没药，再调和乳香，那么那些非常贵重的那些植物香料把它融进去调成香膏。那么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这个香膏来膏抹一个人呢？是在重要的人物他的登基，他的就职典礼当中。那么所以在犹太人当中，通常是三类人，他们被当众被祭司或者是先知来膏抹他们的头。那么一类是君王，以色列的君王在登基的时候就是有祭司或者是先知用香膏膏抹他们。另外呢就是祭司继任的时候被膏抹，先知上任的时候也被膏抹。那么为什么要膏抹？因为膏抹就是表示上帝的工作在你的身上，这个香膏膏抹的动作就是上帝的工作在你的身上。为什么上帝的工作在你身上？因为上帝拣选了你，他也赐给你能力去做你要做的那个工作。所以呢，受膏者就是被神所拣选也被神赐予了能力的人。这样说来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很多人被称作是受膏者，所有的君王都是受膏者，祭司和先知也是受膏者。所以受膏者不是专门的指一个人。可是情形发生了变化，当耶和华差遣不同的先知来传同一个信息的时候，他说的是那一位受膏者。所以呢，从一个泛称变成一个定旨，耶和华指的是固定的一位，他说我要差遣那一位来，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因为这个缘故，在苦难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一代一代的盼望神应许向他们所预言的，就是他所差遣的那位弥赛亚来他们当中，把他们从苦难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么这就是弥赛亚的盼望。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受罗马人的统治，那么那个时候是他们迫切的渴望弥赛亚来到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弥赛亚的盼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他吃野蜜。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是从哪里来？但是从犹太人的文化的那个判断当中，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从上帝来的人。所以呢，当他做了一个简单呼召的时候，他说你们当悔改，众人就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洗礼。那么这里我们再说什么叫洗礼，洗礼有什么意义。其实呢，基督徒的洗礼不是从耶稣发明的，也并不是从施洗约翰发明的。在耶稣来之前，施洗约翰在洗礼，可是洗礼并不是施洗约翰发明的。在犹太人当中普遍的有洗礼的这样的一个风俗。犹太人的洗礼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这是他们宗教上的洁净的象征，所以叫洁净的礼。在节期的时候，他们要用水洒在身上 就是用水来洁净他们。可是还有一个，Hello， 现在可以了啊，对不起，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含义，就是犹太人在宗教上有不同的门派，有的中文把它翻译成教门，比如说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这个，那么这些宗教的团体都是有一个师父，这个师父作为他们的教主，那些接受他们的信仰来投奔他们的人，就经过洗礼成为这个教主的门徒。如果弟兄姐妹有去圣地参观的话，我相信你们参观过，在那些考古的那些考古的那个遗址当中，你会发现，你会常常的发现有一个房间或者一个特别的地方有很多那个水的通道。以色列是非常缺水的地方，但是他用特别的方法聚集水，聚集大量的水到那样的一个房间或一个空间里边。那么那个地方用希伯来文有一个词叫 Nikveh， 那个 Nikveh 是干什么用的？那个 Nikveh 就是洗礼用的，就是用洗礼的地方。那如果你去死海古卷发现的那个昆兰社区，你就会发现它那个是非常明显的，有好几个地方是 Nikveh， 就是洗礼的地方。因为他们那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们恪守律法，他们有非常严格的洁净的操练，他们在那里有他们的师父，是跟随这个师父的。所以凡是投奔到昆兰社区去的这样的人，就经过那个师父的洗礼，经过这个洗礼就意味着你成了这个师父的门徒。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一直到了圣经里，我们看见这个施洗约翰施洗，当他给别人施洗的时候，别人认为他就成了被施洗人的师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他们跟着约翰，这意味着，这暗示我们这两个人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他们成了约翰的门徒。我在这里稍微多说一下，在约翰福音再往后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记载施洗约翰继续的给别人施洗，当耶稣来了之后，施洗约翰没有停止，他还在给人施洗，还有人跟随约翰做约翰的门徒。可是在同时呢，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起来。那么这里交代，约翰福音里边交代，他说施洗约翰是自己给别人施洗，可是耶稣不是亲自为他们施洗，他是让门徒为他们施洗。这个是基督徒的洗礼的来历，主耶稣在传统的礼仪上做了改革，这个改革是为以后预备的。主耶稣为什么不亲自的为人施洗？因为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谁给你施洗谁就是你的师父，你成为他的门徒。可是主耶稣在世上只有那么短的时间，他公开的宣讲天国的福音，直到他拯救的大功成就的时候，一共在世上只有3年半的时间。然后呢，他复活以后他就回到天上去，可是呢，跟随他的门徒世世代代有很多的人。那么主耶稣因着这个缘故做了改革，他从一开始就不自己为别人施洗，他让门徒为他施洗。可是门徒为他施洗，这里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那些门徒施洗的时候不像那些教主，那些教主什么话都不说，可是门徒替耶稣洗礼的时候，他们要奉耶稣的名，或者是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所以这样一来呢，别管谁为一个人施洗，只要他奉的是耶稣的名，这个人都归耶稣做门徒。这个是主耶稣所做的改革。今天的洗礼我们一直承接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这两个人怎么就跟随了约翰呢？这两个人之所以接受约翰的呼召，他们到约旦河里接受了约翰给他们的施洗，因而就成了约翰的门徒。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看见这两个人一定是弥赛亚盼望的跟随者。我们刚才说 犹太人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这两个人就是盼望弥赛亚的人。当他们盼望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是盼望着上帝的应许的实现。他们看到施洗的约翰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意识到这个是上帝差遣来的人。所以呢，他们如果拜他为师，他们跟随他，他们就能够得到更清晰的上帝的旨意。这是他们为什么跟随约翰的原因。因着这样的原因，我们再看后边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两个跟随了耶稣的人，约翰的人，为什么又转而跟随耶稣了？我们看刚才读的这经文里边，首先约翰向他们俩说了一句话，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里很简单的做了一个交代，可是这里给我们很多联想的空间。如果我们在世上找了一个师傅，你跟了这个师傅没有几天，你看见了另外一个更高明的师傅，然后你就投奔另外一个师傅，那在我们的道德里边会怎么评价这件事？我们会说这个门徒不忠心，是吧？是这个朝三暮四，看见更好的，然后就把前边的师傅就抛弃了。我们对这样的人并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的道德不认为这是一个美德。可是这两个门徒为什么看见耶稣就转而跟随耶稣了？他们有没有问题？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我们仔细读刚才的经文，我们就发现他们这样做没有问题。第一，他们从前的师父似乎没有因为这个生气。第二，我们看到不但是没有生气，导致这两个门徒转而跟随耶稣的，其实原因，这个根源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他的目的就是把他吸引来的这些人转而把他们介绍给那个上帝差遣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才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话在前一天他已经说过，当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他说这个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呢，他已经做了这样的见证。可是到了第二天再一次看见耶稣的时候，他重复这样的见证，他说看哪，这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神的羔羊在我们今天也许我们没有很清晰的概念，但是在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当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理解。因为犹太人每年都要过逾越节，每年都要守逾越节，每年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那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个就是吃一个一岁的没有瑕疵的羔羊，以家为单位把它烤了吃，这是犹太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清楚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奉耶和华的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不允许他们离开，所以呢，摩西使了十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击杀长子的神迹。所以呢，耶和华让摩西吩咐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们到了那天的晚上要待在家里，选一只一岁没有瑕疵的羔羊，然后把它杀了，把它的血控出来，把它的血抹在你的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呢，你们把它烤了吃，在家里烤了吃。就在那一天晚上，神派出击杀长子的灵来实行第十个神迹，逼法老王放以色列人走。那么当击杀长子的灵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他看见这一家的门上涂着羔羊的血，他就跳过去，就不进去。如果没有羔羊的血，他就进去来击杀这家里的长子，所以就连法老的长子都被击杀了。这一个神迹迫使法老王放以色列人离开。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耶和华让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每年要纪念这个日子，这就是逾越节的来历。所以凡是明白这个这样的一个典故的犹太人，他都明白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神的羔羊是替长子去死的那一位。所以呢，约翰在这儿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大家就明白这是那位替我们死替我们献祭的那一位。那么这样的暗示让大家知道这一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呢，当施洗约翰见证看到这是神的羔羊，难怪他的两个门徒就离开他，转而去跟随耶稣了。那么所以到这儿为止，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转而跟随耶稣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再给一个更深的根源，我们说这两个人为什么接受约翰的洗礼，这是因为他们判断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先知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他们这两个人，他们是弥赛亚的盼望者，他们想要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需要更多的知道从上帝来的信心。那么这位施洗的约翰恰恰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们拜他为师，为的是寻找到真的上帝应许的弥赛亚。那么他们的师父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真的把弥赛亚介绍到他们的面前。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来追随约翰，并不是要永远的跟随他，他们在师父那里所要得到的就是怎么样找到弥赛亚。所以这样看来，他们转而跟随耶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两个人无论是跟随这个施洗约翰还是跟随耶稣，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是逾越节的羔羊，是神的羔羊，是那位拯救者，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这是我们在这里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我们解释清楚了这些内容，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一生寻求什么？从这两个门徒看，这两个门徒他们显然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弥赛亚，就是上帝应许他们的神的羔羊，所以他们就一心一意的去寻找。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不需要弥赛亚？弥赛亚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就是基督。我刚才说弥赛亚这个词的发音是希伯来的发音，但是当希伯来的圣经转为希腊文的圣经，那是翻译的其实是一本，以及在后边出现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里边的那位受膏者他的发音是基督，所以呢，基督和弥赛亚是同一个意思。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盼望弥赛亚，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有痛苦，他们有苦难，他们觉得在罪的捆绑之下，他们不能够成为他们盼望成为的人，不能过他们想要过的人生，所以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需要神的羔羊。想要神的羔羊就是我们需要得到拯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不需要拯救？我们的人生难道是完美的人生吗？我们发现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不了解他的时候你看他多么值得羡慕，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深处都有我们的难处，我们有我们的困境。在过去的2019年，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如何，但是放眼看去，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很多灾难，有很多冲突，这一年实在是不顺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有肢体身体在遭受疾病的折磨痛苦，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当中，在职场上，在婚姻当中，还有和子女之间，和朋友，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都会受到关系上的一些困扰。我们的生活 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那么我们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一个生活才能够让我们活出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来？如果你真的是探寻这个人生的意义，你就不得不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每一个人我们所面临的，我们需要一次拯救，我们需要一个拯救的生命，让我们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得到深深的满足。这个是我们需要基督，我们需要弥赛亚。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基督，需要弥赛亚，我们就知道这两个门徒他们追随耶稣，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就是西门，当他有机会和耶稣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跟他同住以后，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他先去做什么？这里边用了一个先，和合本用的是一个先，他就先去找到了，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他们手足情深，他的哥哥西门是他最关心的人，所以呢，他生命当中最关心的弥赛亚，当他得到信息的时候，他就先去找到他的哥哥西门，把他的哥哥带到这位弥赛亚的面前。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寻找弥赛亚，这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神的羔羊，想要那位弥赛亚，他们想要他们的人生得到拯救。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我们再看第二个功课，他们想要与耶稣同住。我们看38、39节这两节，当他们去跟着耶稣的时候，这件事变得有点怪异。那么耶稣从一个地方走过，然后两个人就过来跟着他，那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一句话，就说你们要什么？那么这两个人怎么回答？他们回答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他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夫子就是老师，他们管耶稣叫老师。他说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他们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那么这是这两节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一点一点看。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问在哪里住，夫子在哪里住？他们问夫子在哪里住，不是他们一开始就预备好的问题。在我理解，我反复的揣摩这个对话，我感觉这不是他们老早想好了，他们见了耶稣就要问这句话的，而是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好像有一点张口结舌，手足无措。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突然的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你们想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所以两个人跟着耶稣，那么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耶稣的这个问话到底有什么意味？在我理解，耶稣是知道他们的心，耶稣不需要问这样的问题，耶稣问这个问题是为了给他们的生命有一个触动，这个问题要改变他们的生命。第一，当两个人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头来，他要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干嘛跟着我？你们跟着我干什么？所以你们要什么？实际上最表层的意思就是，你们干嘛跟着我呀？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我？那么我可以给你们做什么？我可以给你们什么？所以这个问题表现出来就是你们要什么。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有更深的含义，就说你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在过去，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们追求什么？这一辈子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主耶稣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潜台词，一个意味深长的意思在里边，是因为他知道他们跟着他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这两个人突然觉得我们在跟着这位弥赛亚，突如其来的给我们一个问题，那他们在没想好 就直接说出来夫子在哪里住。这个问题在下意识当中表达的却是真实的想法，是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哪里住，这不是对你们要什么的一个直接的回答。可是这句话怎么样回答了耶稣的问题呢？这个回答可以这样理解，跳跃一步，就是说我们想认识你，我们不想只是在大街上碰上你，然后跟你有几句对话，我们想跟你更长期的交往，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住在哪里。我们今天跟你谈了，以后我们还要来找你，这是第二步的信息。其实这里还有第三步的信息，如果他们的人生的追求就是寻找弥赛亚的话，今天他们找着弥赛亚了，所以他们真的是就跟随弥赛亚，他们不再想去别的地方了，他们这一辈子这一生就是要跟随上帝所应许的这位救苦救难的救主，这是他们的意思。这样的意思全都容纳在没有认真思考的这一个下意识的问题里，这就是你在哪里住，问的是你在哪里住。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的是，他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从前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另外一个信息，这个是发生在今天这段经文的下边一段，那是腓力去和他的好朋友拿但月，去请拿但月去见弥赛亚，就是主耶稣。但是弥赛亚不同意，弥赛亚不仅不同意，而且还说了一句得罪人的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么这样腓力回答他三个字，叫做你来看， Come and see。 那么我们看这里有共同的地方，耶稣说你们来看，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两个人，腓力站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拿但业，所以自然是你来看和你们来看。可是呢，你知道这两个字这两句话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这个对比其实可以看出很多内容来。在这里呢，他说你们来看，如果你去查一下不同的英文译本，你会发现很多重要的英文译本不是这么简单的翻译，它增加了内容。他说 Come and you will see， 你来，你们来，你们就将要看到。这里边的确是有这样的意思，其实它里边的成分很复杂，这个希腊文里边的信息没有办法完全的翻译出来，无论是英文的译本还是中文的译本都不能够完全翻译出来。但是我今天不想在这儿做更多的时间在语言的分析上，但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耶稣这是一个平常的邀请，就是说你们跟我来，然后你们就看见了，看见什么呢？你们就看见我在哪儿住。所以耶稣答应了他们的祈求，然后下边说什么？下边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那么这个交代告诉我们，申正呢，申正在英文的翻译里边，如果是直译的话，就是用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就说在第十个 hour， 第十点钟。不过犹太人所使用的方法说的第十点钟，不是我们的早上十点钟。犹太人的习惯是从早晨六点钟开始计算，开始计时，所以六点钟是第一个 hour， 那么七点钟是第二个 hour， 数到第十个 hour 这个地方的时候，说第十个 hour， 第十个 hour 是下午的四点钟。所以呢，你看和合本不是这个 NIV 新国际版，这个国际新国际版译本里边，他干脆他就说下午四点的时候，这是下午四点的时候，这是大家一般的理解。那么下午四点的时候，他们就跟主耶稣一起去了他的住处，而且那一天就跟主耶稣住在一起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渴望的是跟随弥赛亚，要成为他的门徒，而耶稣就慷慨地答应了。耶稣不仅答应让他们知道在哪里住，而且邀请他们和耶稣同住。这里边给我们一些思考的空间。第一个，跟耶稣同住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在这里强调和耶稣同住？第二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最早的门徒和耶稣同住，和旧约里边比如说大卫所说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你知道和一个人同住是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长期的在他身上学习。我们如果知道中国，比如说100年前，其实也没有100年，可能差不多60-70年前的时候，中国那个师父带徒弟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你要和师父同住，尤其是那些做手工业的，这个你如果读那个时候的历史或者文学作品就知道，假如你是一个裁缝，那么你的徒弟怎么给你当学徒呢？他要住到你家里来，住在家里来，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教他你的手艺，你怎么样裁衣服是吧，怎么样做衣服，他要先在你家里当保姆，他给你带孩子，他帮着你的太太收拾家务，他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你误解了这样的一种制度，你就说这是师父对徒弟的剥削是吧，你会这样想。其实呢，这里边有它的长处，这个长处就是当你了解一个行业的时候，你要进入他的生活，所以你的师父不仅是教你怎么做具体这件事的技术，他还要向你展示做这个行业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和师父同住，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师徒学习的方法。所以这两个门徒要求和耶稣同住，这里边包括第一，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弥赛亚，我们要认识你的使命，我们要认识你的品格，因为我们要做你的门徒，这是一个意思。他和耶稣同住，就和耶稣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固和亲密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来看诗人大卫所写的诗歌，诗篇23篇里边，他说：“我还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诗人大卫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因为耶和华住在他的殿中。犹太人认为圣殿的重要就在于耶和华就住在那里，那是耶和华的居所。可是当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其实他说的殿中就是那个帐幕，帐幕也是耶和华所在的地方。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的同在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你去读诗篇，诗篇里有好几篇诗篇，他就是写远离神的时候他心里的痛苦。他说：“神啊，我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如鹿渴慕溪水是什么意思？那个鹿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当那个水源，溪水的水源离它有1英里远的地方，它已经感觉到那个地方有水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太需要水。那么在以色列和在美国不一样，如果你去这个 VB Island， 你去那个州立公园里边，你会常常看见鹿在那儿。那么那些鹿太幸福，它随地都有青草，它在哪儿都可以吃青草。如果你去过这个巴勒斯坦平原，你去过圣地，你就会发现放羊的人是很辛苦，因为那个地上没有青草，你要找有水源的地方才能够找到青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鹿他们渴望那个水源，所以呢，当他渴望水源，渴慕溪水的时候，他恰恰是离溪水很远的时候，他需要，但是他离得很远。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诗人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是因为他被流放，他没有在耶路撒冷，他也没有，如果是大卫的话，那个时候他远离神的帐幕，他被追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能够带着神的约柜和神的帐幕到处去。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不能与神同在。一个人不能与神同在的时候，他心里极其痛苦，因为他是属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 当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就是说我这一生一世我永远有上帝的同在。除了这个以外，那么这些门徒和耶稣同住的另外一个含义在这里不存在。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没有稳定的降下来。一个人受神的差遣，他要去做某一项工作的时候，耶和华把他的灵附在他的身上，可是这件事做完了，神把他的灵收回来。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完成了拯救的大功，他回到天上去，但是他却降下了圣灵保惠师。现在每时每刻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住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去，我们都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再是我们的问题，和大卫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尊主为大。神的灵在我们心里，但是你是不是尊他为大？如果你不尊他为大，你仍然不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可是在这里，这些门徒与耶稣的肉身同住的时候，不仅是体验与神的同在和与神亲密的关系，它还有一层特别的含义，就是作为师父和徒弟之间的关系。我和你一起生活，我和你一起住，你身上的品格就触动我，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被你的生命所影响，你的品格影响了我。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你长期的跟一个人一起生活的话，这个人的好品德在你身上受到了传染。如果一个人有恶劣的品格，你会发现你跟他住了一段时间，你身上不知不觉的也染上同样的特征。所以呢，这就是同住的这个奥秘。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你会发现上帝为什么不亲自的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上帝为什么要借着在地上他呼召的一个人在我们当中行一件事。上帝不是不可以直接改变我们的品格，但是上帝所选取的方法就是他邀请一个被他改变了品格的一个人，用他来祝福我们。这样呢，我们在这个活人，他和我们是差不多的人，在他的身上得到的祝福能够转到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祝福。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就是门徒训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认识耶稣，而且呢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法。这些门徒他们所要的是要和耶稣同住。要和耶稣同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与主同在，那么我们和主有亲密的关系。今天有主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跟他随时操练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还有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借着一个肉身与我们的同住和与我们亲密的交往，我们用一个生命影响另外一个生命。那么我们要想与耶稣同住，我们要想得到这些早期的门徒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除了和主的灵的相交，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自己寻找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mentor。 我们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一个肉身，他被上帝祝福，被上帝改变，虽然他身上有瑕疵，他还有他的问题，但是呢，他是一个比我更成熟的生命，在他的身上，他很多的品格是主的品格，那么我就要接近他，我接近他，我让他做我的 mentor， 我常常跟他一起做事，那么他身上的品格变成我的影响，我会受到祝福。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想要与耶稣同住。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二节，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学的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功课就是他们想要不同的人生。我们看，当这两个门徒和耶稣同住了之后， 那么到了第二天，这个四十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么这三节经文给我们一个什么功课呢？这个功课我们就是看这三个门徒，包括西门彼得在内，他们的追求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德烈，那么首先的一个行动就是找到他哥哥，而且把他哥哥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首先第一件事就去做这个？第一，我刚才讲过，这说明在他的生命当中寻找弥赛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让我们看见他知道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弥赛亚的盼望者，所以他知道他哥哥非常关心这件事。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他立刻就跑去告诉他哥哥，我们找到弥赛亚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得到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寻找弥赛亚的人，当他寻找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立刻的行为。我们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人生重要找寻的目标，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改变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像那个潜在的罪性，在我们有了行为能力的时候，一定会转化成思想上、言语上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个过犯。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罪人，因为那个潜在的罪性一定要表现出来。那么同样，这些美德也是，当我们领受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一定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行为，一定会表现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寻找到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时候，他就有行为表现出来，这个行为就是传扬他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我们不是因为理论上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拯救，需要一个拯救者，而是这个拯救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是有真切的领受的话，那你一定会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你所关心的人。换句话说，传福音不是一个事业，虽然主耶稣把它作为大使命颁布给我们，但是这不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任务，不是一个事业，它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当你真诚的接受的时候，它一定在你的行为当中表现出来。这是我们看到安德烈是一个想要不同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而这个不同的人生的表现就在于他获得了真理之后，自然的就发生了改变。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件事，当西门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耶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西门改了一个名字，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作基法，你是某某某，但是你以后要被称作另外一个名字。主耶稣给他改名字，为什么要改名字呢？这个西门呢，西门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这个基法，基法也是亚兰文，他是犹太人所说的这些话，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的对话都是用亚兰文进行的，可是到约翰把它写成新约的时候使用的是希腊文，所以呢，他必须把基法这个名字用希腊文的同一个词儿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他加了一个括号，他说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别管是发音是基法还是发音是彼得，他的意思大家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是石头。对，耶稣为什么给西门改名？改名对犹太人来说不是随随便便的改名，这个名字是代表你整个的生命。 耶稣见了西门，第一件事就给他改名。这件事是什么原因？意味着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在整个新约里，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因为当主耶稣第一次看见西门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就是他要拣选的那一位，这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为首的那一位，是最终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要把他的教会托付给的那一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主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就看见了他的未来。那么这个未来怎么样发生？主耶稣从改名字开始。为什么给他改名叫石头？西门是什么意思？西门是听见的意思，这是犹太人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个名字，听见看见无所谓。但是现在主耶稣要让他成为石头，这里有什么讲究？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彼得，那是彼得在比较晚年的时候写的那封信，不是晚年，是他要寻道之前不算太长的时间。在那个时候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咀嚼主耶稣为什么给他改名字。如果主耶稣给你改一个名字，你能不想这里边的深意吗？你一定常常想主为什么给我改名字。所以你在彼得前书里边，你看彼得说，他说主乃活石，你们凡是来到主前的都要成为活石。这是彼得说的，这句话带着他长期对自己的名字和主给他改名这件事的思考。这个思考就是主是活石，我们也要成为活石。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说了这段话之后，后边他连续一口气引用了三处旧约的经文，每一处经文都是先知在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之前几百年前就说的，说那一位，他说主是磐石，是房角石，是跌人的石头。每一个都说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是一块大石头。主耶稣知道不知道这样的预言？他当然知道，他知道在他来之前这些先知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绘他，所以他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他是一块石头。主耶稣既然是一块石头，他见了他要精心栽培的这个门徒，他给他改名叫石头。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像我，我见了你的那一天我决定你的未来，我知道以后我要托付你什么，可是我托付你的事儿，你能做得了吗？你做得到吗？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到？我告诉你，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必须像我。如果你不像我，你就做不了这个活儿，我就不能够托付你。所以在见彼得的第一天，第一次，主耶稣就说，你要叫彼得，你要叫基法，你也是一块石头，你要像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这些早期的门徒，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人生。这个不同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一个被主所改变的人生，是一个越来越像主的人生。其实呢，借着保罗的分享和他的劝告，他的劝勉，就是说每一个来到主前的人都要像主。不光是彼得要像主，我们每一个来到主前的人，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都要像主。像主是我们人生改变的功课，而像主使我们过一个不同的人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我们借着这门徒在主耶稣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我们看到他们生命在改变，他们的生命的确在改变，而这个改变正是他们追求的。他们很高兴被主改变，因为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在这个世上，其实你见了太多的人生，有很多人生是你从前所羡慕的。你会认为过一个富豪的生活真是太多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多美好啊！ 很多人追求要做一个富豪，可是呢，当你自己成为一个富豪，或者是你和一个富豪建立了很亲近的关系，你走进了他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原来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可是当你看了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时候，你近距离的看了很多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我知道的所有的这些人生，到底哪一个是我想要的人生？我跟你讲，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而上帝是我们生命的设计者，是我们人生的设计者。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给我们指出一条新的路，这条路使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的活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来，那么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生。就像这些信徒一样，他们追求一个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就是由主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不断被他的生命改变，以至于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这是我们今天在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在这些信息就围绕着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主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问他们的那个既浅又深的问题，你们要什么？这是2020年，2020年是我们一直盼望的一个年头，是吧？2020曾经想这是多么遥远的一个年头，那么今年我们跨进一脚就跨进了2020年的这个年头，那么这一年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程？这一年我们想要什么？从这一年开始，从今以后，我们的人生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愿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一个启示，也给我们一个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借着早期跟随你的这些门徒，他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他们所得到的祝福和改变，主啊，愿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启示，我们的祝福。主啊，当初你问约翰和安德烈你们要什么，我们今天听见你的声音，仿佛你今天也在问我们，在2020年你们想要什么，在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余下的人生当中你们想要什么。主啊，我们就是想要你自己，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想要神的羔羊，我们想要与你同住，我们想要一个不同的人生。主啊，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按照我们的祈求来祝福我们，好让我们活出一个不同的人生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